听得懂吗？好，这个听不懂很正常，听得懂那叫异常，就表示各位是天才这样。哎，这个我好、哦、跟各位报告我自己的学习心得哈、哦，也是一样啊。我刚开始是跟着师父哈、哦，就是妙净长老学那个，就是那个四二大圣论啊，学了几个月哦。9个月还几十个月这样下来哦，就是听他的带子这样很认真啊。那时候跟各位一样也是要工作的嘞，哦，很辛苦，觉得那个脑袋哦都不知道，哦都好像不够用，但是好像也不是这个问题啊，就是书上每一个字都认识，但是他说什么不知道，就是这样学完10个月，到底他在说什么不知道。真的就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哦，学的都是技术，比较少这种思维，就是我们现代人是这样。那你各位如果去看那个儒家的经典，其实你也看不懂，就是我们现在真的是有一个非常隔代非常大的差异啊。哦，这个是没有办法，我们现代人就是越来越缺少这种我们说好奇心吧，哦，哦，就是我们思想的这种框框，哦，就不太会去想这些事情啊。那以前人会去想那么奇怪的事啊，好，但我们现在人觉得奇怪，但是就是他们的想法其实是比较自由的，他没有那个框框，他去想为什么是这样，哦，以前。哦，就是可能是比较闲的人吧。不过我们现在人好像就少了这种做学问的这种余暇，你知道吗？都被这种生活哦赶着跑，那也是现在人非常无奈的地方啊。好、哦，但是我觉得啦，我们这样学哦，我现在我回想这样刚开始是这样哦，那也是过了好几年哦，回想还好像虽然现在还不是说哦。很清楚啦齁，但是回想比起我刚开始学的那一段时间齁，现在好像还明白一些事情啊齁，但还是你越去知道齁，你就越有这种，当你回想你才有这种感觉，你越学还是越来越，有时候越来越模糊诶，因为有些问题你并不是这么有把握能够理解，但是你跟以前比你是进步了，以前齁就是那种初生之犊不畏虎，你知道吗？就学完齁，过一阵子好了哦，我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正胜道我知道了，那其实那才差得远呢。齁，对，我们说这个文所成要能够具足，这个还不容易耶。齁，那还好我们现在这样学，我们会确立一种就是我们皈依三宝那个皈依法，对不对？你不会说那种很没有水准的话，啊，你学这些，啊，什么时候修行？就是你会讲这种话，那其实你已经破了皈依戒了。你说皈依法，哦，这个深如金刚，智慧如海，心里面觉得说那个都不是，哦，那种东西都是虚妄的，哦，重要是你要去做，啊，做什么？对，我们他看待人哦，就是把这个思想贬得非常低呀，啊。这个就是中国佛教后来的流派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整个中国人民族精神是根植于一种农民的性格，农民非常务实，这个是优点啊，非常踏实，非常务实。好，哦，在他的知识范畴就是这样。这个是最高标准，好，哦，那我们不，但好，哦，过去有过去的价值，但它不代表所有的价值就是它是最高的啊，这是不一定。比如说我们现在，好，哦，说前一阵子美国总统在选举，对不对？哦，那个罗姆尼，他就被批判说他没有世界观呐，啊，他没有。当过那一种哈，哦，国际性事务，所以他没有国际观呐，啊，国际世界观。 那什么叫国际世界观？是思想啊。你在选总统，你会知道说，我们看一个人，不是他看他做过什么，或是他以后要做什么，你会看他的观点是什么，对不对？但是我们学习佛法已经落伍到这样，连观点都不重要，重要你做了什么，这个才变重要的事。当然我不是说你做什么不重要啊，而是说思想也是一个重点啊。你考察一个人，怎么不考察他的思想？那我们在世间的选举都是这样，更何况是我们要解脱轮回，你说思想扮演根本不重要的角色，管你怎么想啊。还甚至现在人家说你不想，那个就是最高法门。我们都不要思维，打得念头死，养得心头活。接下来是我们要来讲，就是要我们要学习到，至少我们要肯定智慧度的价值，那我们才不会断送了我们自己进步的道路啊。像有很多邪执啊，是把这条路断送，你断送了以后，我请问各位，如果我们的想法是这样，你会像那个阿难尊者因地的那个长者这样，听说人家要背书，你支持他，你不会跟他说哎，背那有什么用啊，你背这么多什么时候开始修行，你不会讲这种话，你会支持他，对不对？那就栽培你的未来就是无限光明啊，一念之差，对不对？你如果是长者，然后你有这种想法，你跟那个小沙弥讲说你跟错师父了，你这样子背到什么时候啊，你什么时候开始修行，对不对？那你就断送自己光明的道路吧。哦，就是这样子。好，好，我们继续看哦。这个我空法空就是这样互相的证成哦。这个是在比较学理上去谈它。各位如果以后研究这个教史的流变哦，或是诸学派哦，这个都以后慢慢我们都要去学的哦。这样我们就会比较深刻去理解这个问题哦。像好，我们刚举的那个《金刚经》的例子哦，它就是跟你表达，就是我空、法空跟空空，你三相并明，才是能得真实的般若，就是这个意思。好，好，我们下一颂哦，就是要讲我们怎么入这个现观呢？哈。惑业由分别，分别由于心，心复依于身，是故先观身。这个印老这个观点，我们要弃证真实般若，必须从我空入手，要观我空必须由身观入手。这个学派的理论这时候就淳朴到跟阿含经是一样的，四念处就先观察身。那我们先看为什么要先观察身呢？好，我们不是修空观吗？是啊，是修空观，但是要先从观身开始。为什么呢？空呢，是要观众生跟一切法都是性空的，对吧？这个是龙树呢承袭的佛独道的精神哦。这个是在大乘初期才被龙树学说圆满的开展出来哦。以为初学的要先从观身下手，就我们虽然是观察这个很抽象很哲学性的这种空间，但是不是从很远的地方去观察什么宇宙的本源，观察上帝，不是先去找这种观察点，而是从我们的身体，这个是非常具体的。这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啊，生死是从惑业所感得的，对不对？那惑业是因为分别，这个前面有讲，上面讲的惑乱的妄分别是因为心啊，这个心事的作用，我们去取着诸法有实性有自性，这个就是妄分别。那从人的身心来讲哦，这个精神状态是依止于身体状况的，所以说心又依于身哦，这个我们的坚固执着都是，虽然佛教是重视自己的心清净自净其意，对不对？但是心又依于身啊， 这个才是一般人坚固执着的东西。我们会保护是所谓我，但是其实就是保护这个身体。为什么呢？因为齁，众生是爱阿赖耶、贪阿赖耶、爱阿赖耶、喜阿赖耶、乐阿赖耶，所以生死不了啊。对阿赖耶的爱着齁，是建立在什么呢？此事余生摄受齁、常饮同安为意的取着。其实身心齁、统合是一体的，我们爱着我其实就爱着身心的统合者。身心是他的因缘嘛，但是心呢是非常抽象非常空泛的，他没有什么处所。最具体的就是依这个精神状况是依止于身体，而且很多精神状况是要由身体来表达。你紧张你身体就跟着紧嘛，对不对？很多的精神状态跟身体有关，而且都是根植于身体。好、好、是依这个依着这个关系呢，我们龙树呢齁、他就回归到阿含经的淳朴的思想，他认为要弃证我空要从观身开始观起。齁、我们在日常生活齁、几乎都是为了这个身体啊，因为这个身体有一起一个安定齁、其实它是常变化，但是我们现觉知的就我还是那样啊。总之它有我们会有一种常的这种谬见在那齁、直觉式的，就是身体就是常常是这样的，直常也就容易着乐着静啊。这个是众生的常，人情之常。好、相反的齁、有些哲学家他是会认为这个心是常住的，这个特别是在奥义书的哲学啊，吠陀哲学里面，他们的观点都认为这个心齁、是常住不变异的。而且就是精神性的东西才是人的本质、他就认为这个心是常的。这很少人是这样齁、这个我们这个近代的哲学家有在西方有什么笛卡尔是二元论嘛，然后到了那个黑格尔齁、他就是唯心论齁、那他的唯心论讲得很抽象，像那个就是大学教授他信仰的神啊，因为讲的不是一般人信仰的，他讲的心其实就是常住的啊、大概是这个味道啊。所以这个世界是以精神为他的本质，他讲不是几个人能够听得懂，你知道吗？所以他是哲学家、那哲学家执着的、就是这种心常住的想法，但是这不是一般人是这样，一般人都是执着这个身，而且爱着这个身，因为身跟我是连在一块的、爱着他、长养他、疼爱他，结果他就是忘恩负义啊、你这么照顾他他还是要病、他病就翻脸不认人，就给你很多的苦、然后到最后你就死掉，身体就是这么 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齁、观察就是要证悟无我这个事情，不是空泛的讲观察这个一切，不是空空泛泛去哇一下子观察这个观察那个，不是这样子齁、在要契入就是你在修所成慧这个阶段，是要在身心五蕴上去实践，这个实践的意思就是观察，其实都是思维上的事情齁、我们说什么叫实践啊？两腿一盘叫实践吗？哦，就是住山洞，搬这、好好的地方不住，你搬到山洞去住，这个叫实践。通常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这样，这是有一点农民哲学的味道啦，就是他们相信身体那种劳动哦，他们除了这种价值，其他的都是视为次要的。哦，这个是。中国人因为是陆地国家嘛，所以他的那个民族精神就是有很强的这种精神。好、我就觉得这个是优点也是缺点啊。好、 这个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从身体观察起？好，是因为心是依于身啊。好，那佛的道品呢，是以四念处第一啊，称为一乘道。这个一乘道指的就是四念处。先观察身，身体是不净的，所以我们有不净观，对不对？齁，就是它呢能够对治对于身体的贪爱。那对治身体的贪爱，因为身体是心的因缘，是我的因缘，对治了它，你对于我的执着就会淡薄。你对于我的执着淡薄呢，就能够让容易让你弃证无我。齁，它的关系其实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道品，佛陀就是先安排四念处，第一个是观身不净啊。我们观察不净呢，它是苦的，从无常悟入无我。那我们就从身观里面去悟入无我性，所以就悟入身空啦。这样子我们对身体的执着就降服，进而再观察身心世界一切法空。这个就是从无我入无我所了，那我们就取入于解脱，解脱就是这样。所以佛法齁，有直接了当以心为主，理解唯心的修行是直下观心，这个就是后期大乘齁。我们远离了初期这种简朴啊，这种简要，是这种理论是非常简单，而且是浅的。大家谈的都是那个形而上的，就直下观心，心是什么啊？还你根本不知道心是什么，还直下观心这样，哦，等于是探求这个精神性的本源。这跟一般众生爱着自己身体的哦，我们现在理解的常情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现在人，对不对？你是关心自己的道德，关心自己的心情。我们不要谈道德啊，这个是精神更高的层面。我们一个人关心自己的美丑比较重要，还是关心自己的情绪比较重要？会吗？不是关心自己的美丑吗？好，我心情不好，但是我要打扮得美美的，不是这样。总之我们齁，我觉得我们人是关心这个身体多一点啊。好，对不对？怎么会直下观心？一般很少人是认为我们这个生命的主体是一种精神性的。我觉得这有点不符合现代人的想法。现代人觉得生命的主体其实就是身体嘛。我们齁，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特别是我们汉人这个社会齁，哦，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很少看到什么心理治疗，有没有？不是在我们国内不是很流行啊，但我们重养生啊，重补啊，从那个哦有形的东西去取乐自己，有没有？这个好像比较重要一点啊。好，哦，所以我啊，哦，这个印老在这边也对后期这些佛法，对不对？哈，哦。他提出的这种直下观心的这种概念呢，他认为这个跟一般的根性爱着自身的众生不一定是合适的，哦，因为如不严密的包围攻破堡垒，想要擒贼擒王，实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哦，自身的染其不息，这才有些人要在身体上去修炼成佛。哦哦，这个就是讲了我们要切正自己执着的这个点呢，去突破，去观察。哦，如果我们，哦，不考察这个我们现在人的思考，他的执着是在哪里呢？那就不容易切要，就是正中要害啊。我们的执着就不容易熄灭。哦，接下来就是看下一颂。哦，无我无我所，内外一切理，尽习诸分别，视为契真实。哦，大乘的行者呢，观无我无我所的正观。哦，所以观察内而身心，外而世界，都知道这一切呢是有真实而无自性的。哦，就是它看起来像真实的。什么叫真实？就是有自性的这样存在。但是呢，我们经过随顺圣意的观察， 发现这种实在是不可得的。这一份不可得也就认可了他无自性。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就不是实性的存在，而是如幻如化，就像我们举的例子是海市蜃楼一样。但这是一解空哦，我们真实的世界这个如幻如化还是有作用的，就像我一样，好，它只是个概念，但是它有作用，也就在假名的范畴，成其的业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都是由这个假名的概念在成其，也就是业果，它本身也是一个概念。这个经论举的例子呢，就像如影子一样，有日光，有雾，有树木，对不对？日光树木，它就会有个影子，那影子就是跟着那个树啊，或是人，人走到哪，影子走到哪，这个都是意解空的比喻，指的是业无实性啊。这个在于有中的观念来讲哦，就非常的抗拒，因为他们认为你这个说法就是没有业。好，这个是，所以这有中跟空中的辩论就是这样子。好，但是他说你这个业不被像阿赖耶或是不施法这种保证哦，那怎么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但我们有谈过这个富有这个业哦，我们看富有这个概念，它本身就是一个概念，因为富有是什么意思？你找不到一个切切的定义啊。哦，我们有讲过嘛，而且富有这个是在人，在一个群体才有意义，它不是你拥有的物质，没有，因为你到节末去哦，你拥有一个稻穗所在保险箱，那你就是有钱人，可见的不是你拥有的东西的多寡，它有一种对比性，就是对比于当时候的人的生活水准，哦，那个叫称之为富有。那你怎么能说这个富有是过去的某件事造成的？这个好，它没有这种一定的关系呀，它这个关系只能是假名言安立的，是此有故彼有，它就像过去行为的影子一样。那现在这个富有的概念也是众缘所成，所以你在当中找不到实性啊。但是假名言是就是这样安立的，如果你证了这个宿命通，你也会觉得说这辈子的富有是跟过去的事情有关。总之呢，实在是什么东西在继承的，找不到这种业的实在性。好，就是这样子，很奇怪，但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正观很难理解啦，我们就会有其他的异派的学说呢，来帮助我们齁，去建立这个业果啊，又能够契达真实。好，这个都是中观以外的学派要来负责起来的责任。好，下面就会有讲我们讲看齁，讲快一点就能讲到那个大乘三系。大乘三系就是依止于这种我们理解空的能力的关系齁，所以有种种的异说。如果我们这点想不通，这个是龙树的立场哦。龙树是中观派的，等于是祖师啊哈。那他认为说，如果我举了这个譬喻，你还不懂业果的话，那你应该去学别的派别的理论。在《大智度论》有这样说，好，就是说我们刚举的海市蜃楼嘛哈。他说，所以这个楼哈，这个层次是如幻如化的。那你如果觉得说，对啊，城市的本身是如幻如化，但是日光啊、大地这个要真的吧？哦，那你如果是这个看法，你就应该去学别的派别的学说，他是这样看的。好，那我们哈，知道这一切是有啊、哦，是有真实而无自性的哦。观我无自性就叫做我空观，观法无自性就叫做法空观。等证入，我们要证入这种般若绝代的智慧呢，就是由空观的修习成就 就能够离一切法的细论相，离开一切法是实有的这种执着，就是叫做离一切法的细论相。哈，这意思就是这样子。好，我们离了细论，就不起我所的执着。好，所以就能够净习所有的分别。我们如果习念所有的分别呢，这个无漏的般若就会现前，这个时候就是证入绝代的那个无细论的境界，也就是证入的无分别智。好，所以经典跟你说，诸法不生故，般若波罗蜜生。又说语言静心行意气，不生不灭，法如涅槃。他讲的就是我们气证这种真实般若的境界，是言语道断，心行灭处，它就是这么一个境界。所以说不出来啊，它就是没有名言相的境界。这个都是要由离一切法的细论相才能够达到的。为什么我们要得到这种如实般若？因为透过这种真实般若的气证，你才有可能断除这种我所的执着。这种经验得到的，你就是圣人了。哦，你这位菩萨就有了新生命。那现证般若，哦，就是气证一切法的真实相。哦，这个我们可以给它名字叫空性、法性、法界、真如，这都是假立名言。哦，我们在这个境界是相较于我们众生这种执着的境界去假名言安立的，哦，而不是，哦，我们说这个它代表了一个什么实在的东西，其实它就是相对于我们这种虚妄细论的境界而假名，给它一个代号叫空性、叫法性、叫做真如，就是这样而已啊。它本身就是绝代的，超越时空性，超越一切分别的妄执，超越一切恶的对待、能所的对待、有无的对待。哦，这个是圣人的境界。哦，那哦，我们谈到这种契入，哦，不只是佛，那个阿罗汉这些声闻称的圣者也一样是契入这种无为无细论的境界。那他们有什么不同呢？哦，悟入无分别性，哦，就像华严经十定品一样，他的观点是这个无分别呢，无分别智，这个无为法的境界是二乘共得的。像般若经论他说二乘智断即是菩萨无生忍，哦，就是他这些都是三乘圣者他共同得到的。哦，但是呢又有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是有菩提心、大悲心、回向利他，他有本愿广度众生的愿力，跟这个无为法，哦，是在一起的。哦，所以他还是跟二乘人有分别的。哦，这个是以大乘小乘他的愿行来分别，而不是以慧见来分别，不是说你这个气证真实的这个经验来分别。所以有的人以气证的经验来分别，就是说声闻人他是证我空，大乘人证法空，他就用慧见来分别。中论的，哦，我们说中论学派的立场，他不是以这种慧见来分别，因为无为法它就是一样，都是心行灭处，言语道断嘛，哪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分别呢？但是大小乘还是有大小乘的分别，它的分别是以愿行来分的，就是它本身的愿有没有菩提心，有没有大悲心啊。哦，但是，哦，虽说同证于无分别法性呢，但是还是有深浅的不同。我们记得，哦，过去有讲一个例子，就是三兽渡河的例子。哦，小那个小声闻人就像兔子渡河，大乘人就像相象渡河一样，哦，能够救达诸法的本源， 他理解的空就非常的广泛，非常的深沉，所以他越度生死河，他不像兔子一样哦，是载浮载沉，而是就达诸法的底理哦，脚踏实地的踏过这个生死河，而到达涅槃的彼岸。哦，由这个比喻来谈哦，说声闻呢，于一切法不着我所，断除烦恼障。但是菩萨呢，不但是以我空我法空性慧，证得无分别法性，断烦恼障哦，他更能够深修法空，离一切细论，尽一切习系。他得的这种无为法，叫能够称得上是纯无相行啊，所以能够圆满最清净的法界。这个法界就是诸法的究竟啊，他能够清净的证得这种无相行哦，这个都是二乘所不及的。所以说哦，大小乘就是在这种愿心，还有对于这个慧见是不是能够深究其底，以这个来分别大小二乘。所以二乘也是有分别的，不是没分别哦，但是它分别的不是慧见的内容，不是说一个证我空一个证法空，这个就是中观学派它特殊的学说、哦、其他我们中国的学派都不是这个样子哦，他们都坚决的认为有不共的大乘，就是说大乘有你声闻人不共的，就是法空观，这个是你不共的，他们都是这样看的。好，那我们看这个中观学者，他就不是这样说啦，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说哦，不以慧见为大小乘的根本，那就拉高了这个愿心，对不对？我们常常都会好像很觉得说这个跟生死没关哦，跟解脱没关，说这个愿菩提心啊，这菩提心好像跟解脱没关哦，我们从这边看，它跟般若慧见啊是等同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有六度啊，没有说哦是以般若为尊导，指的是以般若作为最首要的、最特殊的，对不对？我们前面有讲过，但是不是说你第六个就能摄一切，你智慧度或是禅定度能够摄一切。没有这样讲，如果这样讲，我们只讲一度就可以啦，为什么还讲布施，还讲持戒呢？可见你成佛不是一个单方面的事情。但是呢，现代人就是重视哦，就是重视那个慧观，或是重视禅定那一部分，把其他的方便都认为那是不重要的。好，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观点。那我们说中观学派，他把两个等同起来，哦，就是说你的愿心、愿行，这个是大小乘的分别。他得的结果是这样，一个是阿罗汉，一个是佛，那是根本就不能比啦，对不对？但是他们的根源不是慧见哦，是愿心，那就愿心很重要啊，它关系到你以后成佛。得了无为法，你是成佛、成菩萨还是成阿罗汉呢？哦，这个差异就很大。哦，那我们对这个理解，我们就可以理解本我们介绍这个大乘不共前面讲了，此有所不知，此有所不能，此有所不净，到底是哦，此在哪里啊？哦，是在愿心这里啊，不是在慧见这个地方。哦，这个是这样。下一颂哈，真实无分别，勿留于邪迹，修习中观行，无自性分别。哦，这个就是我们哦，常常我们都会有提到的哦。真实无分别，什么是无分别呢？好，我们看经典哦，常常在般若经啊，我们都说修习般若，哦，看那个般若经，常常都说。不应念，不应取，不应分别，对不对？好，哦，常都说什么与舍不应分，不应念，不应取，不应分别。好，哦，这到底讲的是什么？什么意思啊？好，哦， 正悟的且不说啦，修习般若如果不因念、不因取、不因分别，那怎么来修咧？怎么修观？怎么分别抉择寻思呢？不是我们前面讲修行要分别抉择寻思，那为什么经论又叫我们说不因念、不因取、不因分别呢？好、哦，我们好、哦，有些人会认为这样子啊，就是我们呢现证的般若，它的名字叫无分别智嘛，所以它的因地，就我们怎么得无分别智，就是我们在前面就不要分别，所以最后得果那个叫无分别智，他们都自认为这样，而且还告诉你，哎，对啊，你看经典不是告诉我们不因念、不因取、不因分别吗？哦，动念即乖，不思善、不思恶是本来面目哦。这个通常我们都喜欢举《坛经》的这个例子哦。但是呢，话说从头啦哦，大概在20世纪初期，也就1900年这个。这个前后这个年代，我们在敦煌挖到一部藏经，这一部藏经是唐代的藏经啊。从这个时候我们就比较知道说禅宗它在11世纪以前的这些情况到底是怎么样。这一部藏经叫敦煌藏啊，它也有坛经，但是没有这句话，就是不思善、不思恶是本来面目，没有这句话。好，只说的法，那个有一法名来求法，对不对？说我为法来，不为依来嘛。然后那个六祖就对他开示嘛。然后他只说法名大悟这样子，只是这样而已，没有说他对他说了什么。但是到后面，我们到宋代看到的《唐经》哈，就我们现在流通的这部《唐经》，就讲说他对法名说。不思善、不思恶是你，哦，是你的你阁下本来的面目这样，哦，这句话就非常有后期禅宗这种反智的倾向，哦，但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说，有些事情是后面的人认为的啦，它不竟然就是祖师原来的意思。如果不思善、不思恶，那为什么初祖哈，他以楞伽来应心呢？不是不思就对了吗？哦，甚至在《坛经》还有一句话，他说：“哈，莫白勿思啊，一念不生，什么，哎，自即为死，是不是？”他那句话好像是这样。他告诉你哦，我说的这个无念不是白勿不思啊，这个是经典里面的铭文哦，很明白就这样讲。但为什么现在一直都流行说我们看经就不要分别？其来有自啊，这个西藏人齁，在那个莲花界论师的时代，就宗喀巴以前齁，莲花界论师的时代，在藏地流行一种说法，就是说不思善、不思恶就是解脱，你一动念就错了，一动念就是生死，你呢心就是不作念，这个就是菩提齁。他还举了很多像我们在《般若经》讲不因取、不因找、不因分别的例子来给你看。后来齁，西藏因为那个阿底峡尊者，就是他是后弘祇把那个佛法带入西藏的人齁，那他有留个遗言啊，就是说如果以后在信仰上有问题，要到印度去请一位莲花界论师。那他们遇到的这种好，说什么大乘和尚，好，在那个菩提道次第略论广论都提到这个人，后来这个西藏人都称他叫做支那堪布，就好像他就代表整个中国佛教了，其实哪是啊，那他就是用这个学说等于是整个西藏人都相信他。那为什么相信他呢？因为他很方便，他让人家很多人充满了希望，因为很多人不是受过教育的，而且最大的问题就是读经论读得头很痛嘛。你告诉我修行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大家鼓掌欢迎，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学说是取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它就流行起来， 那人多势众嘛，就好像人多就是真理，就是硬道理一样。其他你说什么，就是人家还觉得说你说的都不是佛法。当时候呢，西藏就是面临了这种佛法的这种衰微的危机，所以就到印度请了莲花戒论师来进行一场辩论。这个就是印度的风俗习惯啊，这种辩论不是说我约你单挑这样，不是这样，就是我们辩论是有评审有裁判的，评审就是国王，而且我们自己要立契约，输的人失掉弘法的权利，你必须离开或是做我的学生跟我学这样。那后来就是这个历史，他们西藏记载就是大乘和尚就是辩论输了，所以他离开藏地然后一直到宗喀巴的时代这种学说都还是在西藏很盛行。后来他们黄教认为说这个就是大手印啊，或是大圆满我们听，一个是白教的学说，一个是红教的学说都有这种味道。说你们修这个波罗蜜修这个修那个，那个都是顿，那个都是见悟，我这个是无上法门，我这个是顿悟的就是怎么直下心直下心去观察，观察什么心，就我就是不思维不思善不思恶，这样就是了他们就是认为这个是最直接最快的法门，这样说自己叫顿悟就是这样看那我们本颂就是来破除这样的执着啦因为经论有这种名，就是这个名字有这种那个名词说不应念不应取不应分别，那我们就望文生义啊，看到这个字呢不深究它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就取它字面的意思，所以就劝人家不要思量，直下去体会啊也就我们一直有这种错觉的关系，所以很多人他都说你读那个三藏要干什么，要直下体会，这个才是功夫啊你学这么多什么时候修行，其实他都是有这种观念在里面。所以也就难怪有些人以无观察的无分别定看作是甚深无分别智啊就是搞乱了把这个无分别智取字面的意思，自己附加他这个意思啊，它不是佛的意思。所以无论是无分别的自证，无分别的观慧，真实的无分别意呢，这无分别指的是什么，应该要善巧的来正确的来理解，不能似是而非啊。如果你似是而非，那就跟外道或是那种就是邪见，它是相应的，根本就不是佛的正观啊。你要知道无分别的含义有多种我们就来谈谈世间的无分别有哪几种。第一种像目识，它是自然无分别这个胡适就举过这个看法，佛教的无分别有什么了不起，木头石头就无分别啊，你那个无分别有什么了不起。佛讲的无分别智不是这种自然无分别，自性本来它这个木头石头它本来就没有一个精神性，本来它就是无分别的。佛讲的无分别不是这种无分别所以修行不是跟木头学跟石头学，也不是无想定啊无想定就是在四禅，你这个禅定还不容易要达到第四禅的基础，在第四禅的这个基础上呢，去观察这个想是不好的，是造扰的，是不清净的，你成功了就成就无分别定。无分别定就是整个第六意识都不现，好，这个是无心地我们佛教讲的无心地就无想定跟灭境定，这个都非常深啊。那在八识的理论我们可以引用八识的理论来 说明两者的不同。无想定呢是熄灭第六意识，但是灭尽定是第七意识也熄灭了，这样理解吗？就我们的精神结构分作八识嘛，无想定是熄灭前六识，好啊，灭尽定是熄灭前七识都止息了，这样理解吗？所以无想定它也是无分别啊，但是它是外道的禅定哦，那它就不是佛讲的无分别智哦，都一样叫无分别哦，但是它不是佛教的无分别智。自然而然的不作意呢，也不是无分别啊。好，就我们自然而然，我们这个时候那个心不在焉那一种不作意，或者是你在熟睡的时候不做梦，熟睡的时候第六意识是不起的，这个也不是无不这种无分别。那我把你打昏了，这个叫闷觉，这个也叫不作意的无分别，都不是这种无分别哦。好，所以我们说，我们以前有举过那个例子嘛，说有一个居士，他去看那个妙净长老，有没有哈？他说我从门口走到这里哈，我中间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叫不作意，这种无分别不是无分别智，但是他以为这种不作意呢，这种无分别，这种无记性哦，就是佛法讲的无分别智，还问说这什么定，说这个就是不作意而已，还有什么定呢？还有一种无分别是二禅以上，二禅以上是无寻无视，寻视是一种精神性、哦、我们在取向观察的时候，粗浅的观察这个叫寻，细微的观察这个叫视，二禅以上没有这种心所，没有这种心所，没有寻也没有视，指的是没有寻视的现行，而不是他没有寻视的能力啦。这种无寻无视呢，也他的极静的定静里面也没有观察，也没有寻视啊，但是这种无寻无视的禅定呢，也不是无分别智啊。那什么叫无分别智？总之无分别智是离开我刚刚讲的这几个范围，好，所以他自己是有独特自己的无分别智的定义啊。慧学的无分别智呢，不是不作意，不寻思，不起念的分别，那到底是什么呢？修行中观行的无分别哦，是正观那无那个自性的分别，没有那一种自性的分别，是从这个正观得来的无分别，就是我观察诸法没有我所以为的那一种自性，好，是由这种正观得来的无分别，好，这种无分别是从自性分别不可得而入于无分别法性的现证啊。我们的因地是自性分别不可得，怎么知道自性分别不可得呢？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上的什么呢？是观随顺意，有没有？就是你要做随顺顺意的观察，去推求这个自性究竟是什么。你认为一切变幻背后那个自性是什么？构成这些变幻的源的这个本源是什么东西？白话讲，那个例子讲，就是玄火轮背后你认为的那个光点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自性。通常我们的结论都会归结在这种东西上面，它都有自有、实有、常有，就是常一实这三个定义的东西。好，你呢透过的这种随顺顺意的观察，发现呢这种有自性的东西是不可得的。随顺这种观察呢，你会得到无分别法性的现证，就是自性不可得，好，然后呢诸法的自性即灭如涅槃，你就不会念着诸法，不会寻视诸法，不会取着诸法， 心就这样止息下来，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弃证诸法的实性，这样了解吗？虽然一样都没有分别哦，但是你看没有分别，就是这么种种的因缘。佛法讲的无分别，完全都是从随顺圣意的观察去契入的。我们这种契入，才能得到这种无分别法性的现证，这样理解吗？所以他们在因地上都是不一样因缘所到达的，表面看起来都是无分别，但是内涵是有很深的不一样，这也就形成了内外道的差别。好，他们的根源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要在字面上看到无分别，我们就认为、哦、我们读经就一点分别都没有，那怎么读啊？你如果没分别，你怎么过日子？对不对？哦，一动念，你不动念怎么过日子？啊，只好修行，好、哦、躺着睡大觉，那时候都没分别啊。哦，那睡久了就成仙哦，跟成团一样可以成仙，哦，不会成圣人呐、啊。哦，原则是这样，所以我们哈、哦、学习佛法，学了这么多智慧度的东西哈、哦。我们至少要能认可什么是智慧，我们知道怎么样去着手，怎么样去增长自己的智慧。我觉得这个就开展了我们成佛不是一辈子啊，不要说它难你就不愿意开始，不要这么急嘛，这个就是慢慢来的事情。但是你有栽培它就会增长，就佛法就是这样，要任重道远啊。还有很多、哦、除了这个智慧，当然正见是重要的，我们还要培养大悲心菩提心，这都是我们必须要长养的品质、哦、都是从多门入手，然后呢任重道远，一辈子一辈子慢慢的来、哦、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哦。